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士师记，
一起来查考士师记的时间了。我呢就是罗安辉，好，请你们两位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清风。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好，两位好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士师记。今天呢我们应该是进到士师记的第三章了。那么稍微重复一下，或者是回顾一下第二章所说到的呢，哎，我们可以看看士师记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呢，士师记的第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呢，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很清楚呢，三节其实啊，三节经文呢其实就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不太听话了。他们呢就留住一些外族人，就是迦南人，在自己的地里。那么这个其实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上帝就说，哦，既然你们不听话，好，我就让这些外族人呢留在你们当中，作为一种试验，看看你们是不是愿意遵照我的话把这些外族人赶走啊。这个是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三节经文。好了，我们就来到第三章开始了，士师记的第三章。好，我想问问清风啊，到底我们的上帝为了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对他忠心呢，那上帝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
啊。这里呢还是重复跟刚才罗大哥里讲的一样了，就是耶和华留下了有一些外族啊，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包括有腓力士呢、迦南人呢、西敦人呢、还有西魏人、赫人、亚莫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啊，这些人呢，其实假如我们去翻一翻圣经的地图啊，我们可以看见，赫人是东北的，腓力士人是西南的，迦南人是东南的。西顿人是西北的，所以就是说呢，就各处都留下了一些，
东南西北都有，
对，到处都有一些了
啊。非常谢谢清风那么详细的介绍东南西北的方向啊，很好很好。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呢每一个支派都留了这些外族人在他们中间，而不单是一两个支派，而是东南西北的都有。哇，糟糕了糟糕了，以色列人到底能不能通过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试验呢？
当然是不能通过，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再次强调恶性循环，他们始终是被到处的外族人给吸引了，还让那六个民族呢住在中间与当地人去通婚， 更是随从他们去敬拜一些假神呢，异教的假神，完全呢是忘记了自己的神耶和华。甚至呢，我看一些查经书呢，有的人还会把那些木偶啊，放在家里去奉养。
啊，
一开始可能他们也会敬拜耶和华，再额外加上一个假神。那后来逐渐呢，他们已经完全把耶和华忘记，只专心一意的去侍奉朱巴利。
嗯哼，啊，其实呢，小燕说的非常清楚的，为什么神不让他们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们在信仰上面要纯正，不要让他们在外族人一起交往结婚的时候呢，就一起去敬拜外族人的那些偶像，这个是最重要，神为什么要禁止他们跟外族人通婚的一个原因呢，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刚才小燕已经很清楚的说出了，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不单是跟外族人通婚，而且呢也学习他们呢把神像啊木偶放在家里，诶，已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拜偶像了。
我们中国人很忙，什么神都要拜。
这个叫满天神佛。
满天神佛非常的忙。
是是，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已经犯了那种错误，拜假神。但同时呢，他们也起码观念上还是相信有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所以你想想，他们的信仰其实已经非常的混杂乱七八糟的，对吧？
是的。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吃了什么苦果呢？什么后果呢？
神就把他们叫在一个叫做米索不达米亚的王古善利沙田的手里面啊，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要服侍这个王呢有八年那么多的时间
啊，这个王叫古山利沙田啊。
对，这个名字有点特别的，因为假如我们看利沙田这个名字呢，原来可以有一个意思是双重邪恶。
邪恶已经很邪恶了，
对，
现在还双重邪恶。
对，不是坏人，是坏坏人。所以呢古迹这个本身并不是他的名字，可能是以色列人给他改的一个外号。
哦，就因为他太坏了，太邪恶了，所以就叫他双重邪恶的王，非常邪恶。但是神呢，就把以色列人交在这个王的手中，那肯定是吃苦啦，对不对？吃尽苦头啊。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上帝后来又怎么帮助这些以色列人脱离这个苦果呢？
即便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很坏，一次又一次的离开神，但是神仍然会帮助他们，所以就兴起第一个士师厄陀涅。这个厄陀涅呢，我们之前谈过，他就是加勒的女婿，他就是有这个拯救者的多功能身份嘛，我说军事宗教的领袖。所以呢，厄陀涅他本身也是一个战斗力很十足的大能勇士，之前攻打过底壁，所以呢厉害了，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可以出去打仗，而且是胜利的，成功能够打败刚刚我们说那个双重邪恶的那个王古山利撒田。
嗯哼，
后来呢，
国中太平四十年了，就是完全安静的四十年。但是呢，小燕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这个四十年呢、非常重要啊。四十年，你想想我们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呢、对不对？四十年是属于很长的时间啦。
四十年的话呢、应该我们平常的概念就是整整一代人。
对、
一代人就是四十年。
对，一代人。但是呢这个双重坏人啊、这个古山利沙田他虐待了以色列人有多少年呢？
八年。
虐待了他们八年，但是神呢就赐给他们有四十年的太平。那你看到这个对比有什么感想呢？
宽容大量啊，耶和华真的是，换作是我未必会让他们太平四十年，应该要多惩罚他们。其实呢，如果我们看三章八节还有三章十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同样都是耶和华亲自出手的，八节就是怒气，十节就是他的灵。其实他可以同样做出很多的神迹大能的，可是他没有。如果他说要惩罚以色列人，他可以让这个邪恶的王 奴隶他们超过八年的时间，
可能是起码十八年，
起码十八年吧。可是他没有，可见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还是包容非常大的，
是是是，
非常的宽容了。因为八年跟四十年就是五倍嘛，就好像我想起来很辛劳的工作一天，然后呢我可以休闲五天，假如可以过这样
的
生活呢，那就是太好了，
而且有工资啊，最重要是有工资，
有工资啊，所以真的好的无比啊，上帝对他们。
对，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呢，神的确要惩罚他们，但是呢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就说，神是要试验他们，惩罚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关键的关键是在于神要试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对神是忠心的，愿不愿意悔改，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呢对，神是惩罚了他们，但这个惩罚呢相对来讲真的是非常的轻微啊，反而重的是神的恩典，神的宽恕，神的宽容。那么这里是不是让我们会有一些反省呢？如果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应用在我们身上，你会怎么想呢？
我想上帝真的会在我们生命里头安排很多个试验或者试炼，像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要留下一些外族人，就是为了看看他们有没有忠心与否。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机会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可以学习参与很多的战争，你有了经历你才可以对付手拿武器兵器的外族人，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学习。那当然我觉得刚刚那一节三章十节很宝贵的，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说明有神的同在，无论是我们在灵性或者精神上都会有这个增长，重点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主动亲近神呢。我们反而见到这个恶性循环里是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主动去离弃神的，不是神主动离弃他们，是他们选择放弃这个宝贵的关系的。
对，
刚才小燕提到他们要另外一个原因是要他们学习战争啊。我想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这些战争的性质，就是因为是圣战嘛，所以他要透过这些战争，他们要学习的是谁才是他们的主，还有就是他们要如何的实现神的计划，这个才是他们学习这个战争这个最重要的地方。
对，谢谢这个补充，不然的话大家都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好的，不是的，除了圣战以外是为了耶和华而战，就是对的。
对，因为当时呢他们通过那个战争其实是学习了应该要听神的话，他们明白了神才是他们那个将领，才是那个打仗的那个首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反省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好像在希伯来书那边也提到过，就是说呢神所爱的就是神的儿女们呢，神一定会管教，他爱你就会管教你，那么这一个历史呢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一点了。虐待以色列人的那些人呢只虐待了他八年，但后来呢竟然可以享福四十年，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管教啊。那我就想到今天，那如果你因为自己犯了错，那肯定你是应该自己吃苦果啊，这个叫自讨苦吃嘛，但神也会惩罚，但惩罚过了以后呢，神给你的恩典宽恕宽容还是大的，那个管教呢是轻微的，打你两下有点痛，但是呢神还是爱你。
其实以色列人不配有四十年的太平，像他们这么坏这么不听话，
但是神就是这样，神就是有爱心，非常爱他们，所以不愿意太重的重手去责打他们。好，我们现在呢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看士师记的第三章。
小燕老师呢跟文慧是同一间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在香港这边呢算是大教会，这个大呢不仅是人数多，而且是钱还挺多的，
奉献的收入非常多，
对，弟兄姊妹很爱主，教会的教导也很好，大家呢都很乐意奉献。但是我也曾经听过弟兄姊妹就分享，
我们教会这么有钱，
对呀、 那我还需要在一些的事工上支持跟奉献吗？
是呀，为什么？因为还可以发展的嘛，教会除了现在那么大，还可以再发展，再买房子，让更多人参加学习啊，教会的聚会啊。
嗯，
对啊，你说的很好，
因为我是牧师嘛。
谢谢，谢谢能够帮我们补充这个资料。
我愿意奉献给你，乐意奉献给你，一生被你使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不后退也不会后悔。
士师记的第三章，那下面呢我们试试看第十二节以后的经文，士师记第三章的十二节以后。那刚才呢就是十二节之前呢，我们说到有一个双重坏人，这个古山利撒田这个王啊，他虐待了以色列人足足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边的十二节以后呢，又来另外一个王呢，这个王呢就叫做摩押王，名字叫伊基伦。哎，我想问问两位，小燕啊，你回答到底他压迫了以色列人有多少年了？
十八年。
十八年，哇，不少咯，已经
比起八年多很多了，
多
了个十年了。
对，其实也反映出呢这些以色列人是越来越不听话，
嗯，
对不对？
惩罚就越来越重了。
对了，越来越
坏。以前鞭打两下，现在鞭打十下了。
对了，对，这好像打两下，他还是不听话，
嗯，
结果有多打一下啊。十八年啊，这个伊基伦压迫了以色列人啊，有十八年的时间。那么，上帝呢？为了以色列人又兴起了另外一个拯救者，一个领袖啊，到底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这个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呼求耶和华，所以呢上帝就为他兴起另外一个拯救者了
啊，就是喊救命啊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看见这里他们总是讲到他们呼求耶和华，但是没有提过他们认罪，没有提过他们悔改，
嗯，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太痛苦了
啊，
就呼求
啊，就所以刚才我说救命啊，
对，
是吧？救命，
喊救命而已，
来不及讲对不起，
对对，没有讲对不起，只是讲救命，
好痛啊，好痛啊，救命啊，这样子、啊、
就不断犯罪的循环了。
一方面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落在罪恶里面的，其实是自己受苦，的确是有痛苦的时候，所以才喊救命嘛。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啊，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会啊觉得好惨啊，主啊救我啊这样子。但是呢，好像清风刚才所说的，哎，你没有想过，原来你这种痛苦啊，它的根源是因为你犯了罪。补充一点就是呢，我们不要说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犯罪。不能这样倒过来讲，对吧？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因为犯罪而导致你有很多痛苦的话呢，那你应该好好的认罪，
嗯，
对吧？嗯，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后来呢，有一个人就是边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啊，他呢就是其中一个士师，这个以户他出来呢就杀死这个伊基伦王。哎，到底这个杀死伊基伦王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哦，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
啊，慢慢的来形容描写一下。
这个以户呢就是第二个士师，他本身呢是用左手的人，就说明可能右手残缺了、
嗯、这左撇子，
左
撇
子,
左
撇子、嗯、或者他右手是残缺也不一定啊、嗯、反正呢有一天呢就要把礼物农产物贡品送给这个摩押王，刚刚我们讲了，于是呢这个以户呢预先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
嗯、
大概是十八寸左右，藏在右腿衣服里掩人耳目、
嗯、
好，直到他见到这个摩押王以后，发现原来这个摩押王是个大胖子，非常非常的胖。他就假装跟这个王说：“我要讲一个机密给你听。”这个
你给我过来
啊，对，
我们悄悄，我悄悄告诉你啊，
讲悄悄话。肥胖王呢，就让他的仆人离开那个房间，独自二人的时候，他就伸手拿出那把剑，直接刺入王的肚腹。由于这个王实在太胖了
啊，
所以呢，那些肉呢夹着那个剑，
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可是我觉得乙户真的力大无穷啊，他用十足的力气穿通了全身。穿通了全身以后，
就从前面一直戳到后面，穿到后面去。
把他杀死以后，他就离开，把门锁上了。那些仆人呢，就以为他们那个肥胖王呢正在大解，正在大便。可是等了很久，等了不耐烦，终于呢就是拿把钥匙开门，发现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乙户呢早就已经逃跑了。
这个还有一个是好笑的，就是原来这个王啊，他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这个伊基伦呢、是可以解作牛
牛、
所以他不但是
胖牛，
对，他是肥牛啊。这个牛呢，养肥了之后呢，就要宰了，
有这个意思啊，
挺有趣的、
挺有趣，挺有趣啊。好了，那刚才那个乙户呢，杀死伊基伦王这个胖牛、肥牛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边呢。那么杀了伊基伦王之后啊，以色列人又做什么事情呢？
这一次这个乙户呢，他当然马上逃跑了。他逃跑之后呢，就要吹角。吹角的意思呢，就要呼召其他的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摩押的士兵。
对，因为这个王已经死了，
对，
所以一起过来
啊。那么他们就守在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啊。结果呢，他们就杀了这个摩押的士兵有10,000人。都是一些很强壮的士兵，
就是说趁着伊基伦被杀了，马上号召所有以色列人来攻打摩押的军队，对吧？
对，
那些人，那结果呢，杀死了10,000多人。
最精彩的是国中后来太平了80年呢，整整80年，刚刚才40年，
这个非常难得。因为我在想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是结束在1945年，
1945，对，
对，到了今天还不到80年呢，
70多年喽。
对，国中太平80年是个非常难得的，
在人看来实在太不合理。我觉得耶和华实在对以色列人太过于仁慈了。
对啊，人呢是越来越坏，但是上帝呢，就的怜悯恩典是哇，
越来越大的，
很难想象。神就是神，神有这种胸襟、这种胸怀去爱人呐、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为自己今天所有的去感恩。
Come follow me， 这不是一则广告。
来跟从我，这是关乎生死的决定。
来立志做真门徒。
来行动，准备服事。
来布道，不怕受苦。
来欢庆，因主作王。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来跟从我，
鼓励你回应主的召唤，一起做主门徒，为主得人。
好了，那我们继续看看呢，如果我们单单看第三章，这边的第三章就说到两个王的被杀啦，还有攻击摩押这个地方啊等等。那么第三章的内容，你会怎么形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生活呢？或者说他们那种信仰生活又带给你什么启发呢？
肯定是不好的。我们一整集都重复40年、80年。一开始清风给我们解释，40年可能我们一般理解一代嘛，80年就两代
了。
那为什么每隔40年，或者甚至后面80年，就会出现一次犯罪的这个循环呢？很明显的一个原因，父母亲没有做好榜样。他们没有尽到责任去教养孩子要敬拜耶和华。以致到很多的年轻人，新一代的人，他们甚至乎完全不知道，原来以前在迦南打过战的，原来以前神施行过这么多的奇事大能的。所以说明呢， 他们做父母亲的那一代呢，没有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才会陷入这个罪的循环里头。
这个有时候我也有点扎心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常常看见有一些父母因为现在孩子的学业都很紧张嘛，
是
啊，通常有什么考试呢那你不用到教会呢，这个所以有时候呢，要这些新二代要好好的培养他们还是不容易的。
差不多要中学生考试的那段时间，你发现呢，人数真的确实少了一半的。
是，是
很多年轻人呢，十来岁的，他们都要留在家里读书、复习。
这个呢，我一方面我是非常理解学生他们关心自己的学业、功课，这是很自然的事。那么，但是呢，你关心你的功课，不等于你把信仰放弃。
对，
那就算你少了来教会聚会，我也觉得不一定是最严重最大的问题。那如果你没有来教会聚会，比方说你平时是一个星期来两次的，除了崇拜以后又团契，但是在考试的期间呢，你可能没有来团契，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但关键的是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信仰的内涵，那些信仰的素质也降低了呢？这个才是重要的。比方说你没有来聚会，但是你平常的信仰的生活，比方灵修啊，默想圣经啊，你自己的读经啊，你关心人的这种信仰的生活，各个方面有没有那个素质也降低了呢？或者说忽略了呢？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在于到教会那个次数频密度，这个不是重点。因为为什么我这么想，因为过去大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连聚会都没有，
没有实体教会
对啊，很多人根本没有实体的聚会，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能说你这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啊，不能这么说啊。那因为客观的环境影响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的信仰内涵不能改变的，应该越来越晋升。那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应该是非常肥沃的，非常好的一个新家，一个新居居住的地方，应该是非常快乐，应该是更懂得去感恩感谢神，过一个有内涵的信仰生活，应该是理想是这样，理想是这样，
跟现实是相反的，
现实呢就刚好相反。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的信仰那个根没有好好的栽培，所以刚才小燕也提到过，一代传一代，这个传承也是重要的。
对，罗大哥你说的很好，想想看，如果当初他们不留任何一个外族人他们现在真的过得很开心啊，那么的快乐，因为根本没有仇敌会攻击他们，
就是，
而且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人往往总是这样子的就惹麻烦上身还要犯罪，对，不懂感恩
是，所以从以色列人的失败里面呢，我们应该学习过一个真正感恩而且是信仰不断深化的这种生活，对吧？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边呢暂时要结束了，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第四章另外呢也会看见有另外一个士师呢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下回再见。
再见，
好，拜拜。
万事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叫人来做神的
Shut up.